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晴。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看在节目开播前的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情况。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周日晚，全球至少有2514万3423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病毒，以及至少有845414人在感染该病毒后死亡，其中不含中国和伊朗隐瞒的疫情数据。截至周日下午4点，美国确诊病例超过600万例，死亡超过18万人。美国周日报告新增47000例病例，纽约州水牛城爆发疫情，加州单日新病例达一周内最高，佛州新病例减少，亚利桑那州的新病例和死亡人数均下降。周一下午1点，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自4月起，美国新增病例下降了 38%， 死亡率统计中大多都是其他病引起的，其实美国的死亡率在全球是低的，只有 3%。 路透社日前统计，虽然美国病亡人数高居全球第一，总数直逼183000人，但人均死亡率则位居11。美国记录到的病例也是高居全球第一，但人均病例排第10。目前美国的疫情仍然严重，据 CDC 数据，过去7日平均 4.1 万，比7月中旬最高值 7.48 万低了3万多，也远低于7月的日均近7万例。美国疫情趋缓，全美新病例、新死亡、住院和检测阳性率的指标均在下降，但中西部地区正在出现新的热点。爱荷华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最近报告创纪录的单日新病例，而孟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目前住院患者数创新高。纽约州西部的水牛城爆发 COVID-19 疫情，州长库莫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水牛城是一个位于加拿大边境、人口大约25万的城市，周六报告的感染率为 5.5%， 而全州感染率为 0.69%。 纽约州立大学奥尼昂塔学院校区因几场大型派对导致疫情爆发，该校区随后关闭学校2个星期。学院院长马拉特拉斯表示，截至周日上午，已有105人被确认为阳性，占校园学生和教师的 3%。 纽约州新病例周六增幅 0.2%， 略高于7日平均水平 0.1%。 纽约州州长库莫周一表示，他部署了一支由71名接触者追踪人员和8名病例调查人员所组成的特警队，以应对这次疫情爆发。库莫说，纽约州也正在奥尼昂塔市设立3个免费快速检测点，他们将向所有居民开放，具体地点会在31号宣布。学院院长马拉特拉斯说，奥尼昂塔有5名学生因举行聚会反对大学政策而被暂时停学，此外3个大学社团也被暂停运作。自2019年12月中国报告首个病例以来，病例数成倍飙升，3个多月后的4月2号全球录得100万例，6月28号总数达到1000万例，仅用了6周时间。虽然世界已经知道了很多如何控制病毒传播的方法，但各国政府又开始再次失去对疫情的控制。随着北半球秋季的临近，医生们已经看到了第二波疫情加剧的迹象，在开发出疫苗并广泛注射之前，几乎不可能控制第二波感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哈恩博士表示，疫苗开发者可以在最大最严格的第3阶段临床试验结束之前申请批准，但该机构将做出科学、医学、数据决策，并可能发出紧急通知，授权适用于特别弱势的群体，而不是全面批准。哈恩博士的评论周日发表在《金融时报》网站上，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暗示该机构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快速跟踪疫苗。上周末，在川普总统批评该机构为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法而采取的行动太慢，并指责该机构是深层政府的一部分。接下来来看疫情中的美国经济。周一，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第6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因为美联储的长期支持， 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希望使得该指数创下了几十年来的最佳八月。标普500指数周一高开 0.05% 到 3509.7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2% 到 11718.8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下跌 0.04% 到 28643.66。经历疫情冲击后，郊区市场为美国房地产交易带来巨大动能，新屋销售连续三个月上升，拿下过13年来的好成绩，成屋销量也创下近14年来的最强增幅。然而，纽约房市上半年的成交量和成交价相比去年却腰斩一半以上，导致税收少近六成。据彭博社报道，2020年上半年，纽约地产投资销售总额为105亿美元，同比下降 54%， 而市州的商业地产销售税收入也较2019年上半年下降 58% 到 3.14 亿美元。纽约房地产委员会总裁詹姆斯·维兰28号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持续看到这一流行病对纽约经济的健康和稳定造成长期的破坏性影响，房地产是纽约市经济的根本驱动力。受疫情影响，美国19种食品价格上涨，6月份的食品价格比疫情爆发前的2月份高出 4.5%， 并且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了两倍多，但7月份一些食品价格有所回落，较6月份下降 1.1%， 主要是由于肉类价格急剧下跌。疫情也严重影响了土豆等蔬果的供应链，一方面造成农作物滞留在农场，另一方面导致价格上涨。此外，居家避疫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受使得消费者开始囤积食品，那些可以长久保存的食品价格也因此上涨。最后来看关于武汉肺炎病毒研究的最新进展。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8月26号发表了一项研究，纽约西奈山研究小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摄入预防性剂量或更低剂量的血液稀释剂的武汉肺炎病毒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 50%， 插管需求概率减少 30%。 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是在发现许多感染武汉肺炎病毒患者出现血块后才开展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020年3月1号到4月30号期间在纽约市西奈山卫生系统中确诊的武汉肺炎病毒患者的4389份病例，在治疗组和预防组中评估了6种不同的血液稀释疗法。与其他药物相比，皮下低分子量肝素和口服治疗药物阿派沙班的结果最受到肯定。研究人员考虑了各种因素，使用危险评分来估计死亡风险。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半掩蔽式戴口罩或戴口罩时露出鼻子可能增加武汉肺炎病毒进入人体的机会。北卡莱罗纳大学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武汉肺炎病毒倾向于首先进入并感染鼻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吸入肺部，在肺部则可能发展为肺炎。 UNC 的研究人员表示，武汉肺炎病毒感染鼻道的次数最多，并且随着鼻腔沿着呼吸道进入喉咙和肺部时感染减少。听众朋友，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希望和大家分享的信息，请您打开我们的网站 wqaq.org， 把您的稿件贴到听众心声里就可以了。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